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否认要求川普总统撤换美国太平洋司令，美国批评中国抹黑，台湾确定没有收到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台湾政府表达高度的遗憾和不满，大批的中国大陆游客主动或者是被动放弃来台湾旅游，而此刻中国大陆各省的旅游局却踊跃来台揽客，亚太经济强劲的增长，可是呢却面临老龄化的挑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要在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来商讨叙利亚、乌克兰和其他议题。国务院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于叙利亚问题，国务卿计划商讨暴力降级，为叙利亚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政治解决冲突创造条件等等议题。国务院做出这个宣布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将密切观察俄罗斯在叙利亚设立冲突降级区的计划。马蒂斯星期一被问到这项计划的时候说，魔鬼总是藏在细节里，我们将观察这项建议，看看是否可行。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上星期就莫斯科提出的协议达成了一致，这个协议建议在叙利亚设立所谓的冲突降级区，努力结束该国为期6年的冲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跟菲律宾星期一开始了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可是呢，今年的军演却是大规模的缩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声称寻求加强跟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今年在菲律宾举行的军演重点是救灾和反恐，不包括领土防御行动。
让我们记住，我们进行军事演习是把它作为建设和平的工具，通过演习希望美国和菲律宾继续拥有更牢固的安全关系和双边关系。
我认为尽管今年没有大量常规部队参与肩并肩军演，但反恐是必要的，是真实的，这是我们的联合行动。我认为继续训练有利于我们两个国家。
参加军演的两国官兵也远远少于去年的11500人。有关当局说，今年共有大约5400人参加军演。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星期一在新加坡说，川普政府时期美军在南中国海争议区的自由航行政策并没有改变。他还表示，航行自由行动暂时中断并不表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对美国不重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报道。
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军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航行自由行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军在南中国海举行过几次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纽约时报不久前的报道说，美军太平洋舰队曾于3月份提出到南中国海举行航行自由行动的申请，但是被五角大楼高层官员拒绝，2月份的两次申请也被拒绝。有评论人士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在朝鲜核与导弹问题上究竟愿意出多大的力，因此目前不希望激怒中国。路透社星期一援引斯威夫特在新加坡的话说，过去2-3个月以来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改变，他指的是美军的航行自由行动并没有改变。 苏威夫特解释说，我们刚刚经历政府的换届，我一点也不吃惊，我们还在就这个问题进行对话，新政府需要时间安顿下来，然后决定需要不需要利用这个时机。他说，美国舰艇在南中国海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政府有这么一个时机，政府在决定要不要利用这个时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将上个月底说，美国可能很快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航行自由行动，但是他并没有提供细节。苏威夫特表示，他注意到亚洲国家对美国未来将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感到不确定，展开维护航行自由行动可以帮助缓解这样的不确定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对于哈里·哈里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曾经被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要求解除职务的有关报道提出了说明，而中国政府呢则否认有这样的说法。那么美军的一名发言人则表示，中国对哈里斯的抹黑由来已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共同社星期五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访美期间，向美方提出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解职的要求，以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这一报道，说他是无稽之谈。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援引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说，有关报道纯属捏造。这名发言人说，崔天凯大使从未在任何场合向美方任何人提出过这一要求。不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星期一在一篇社论中说，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前的过渡团队曾透露，崔天凯在过渡期间向川普的顾问女婿库什纳提过撤换哈里斯的要求，但是川普方面没有做出任何保证。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校达林·詹姆斯对华盛顿邮报说，这可能是中国政府对哈里斯的又一次抹黑。詹姆斯说，多年来中国针对哈里斯上将进行了很多负面宣传，他们并不是很在意。他还说，哈里斯上将关注的仍然是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保护美国的利益。哈里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军事部署行为批评严厉，他也是美韩联合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的支持者。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在社评中说，哈里斯被广泛认为是对华强硬派，很多中国人不太喜欢他，这一点没有错。川普上台以来，美国海军还从未在南中国海进行过挑战中国有争议的领土主张的航行自由行动。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今年前两个月拒绝了美军太平洋舰队提出的在南中国海开展自由航行的三次请求。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星期一在新加坡说，美军的航行自由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选民正在等候总统选举的结果。此前呢，韩国经历了一年的政治动荡，当中包括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还有弹劾并且逮捕前总统朴槿惠。投票站星期二早晨6点开放，预计午夜前将宣布大选的获胜者。选前民调大幅领先的是韩国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文在寅，他领先两个主要对手大约20个百分点。如果文在寅获胜，这将是保守派执政10年以来首次由自由派人士掌权。文在寅是一位人权律师，他承诺减少政府腐败，在创造就业方面增加开支，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在国际事务方面，文在寅希望跟朝鲜进行更多的接触，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韩朝共同经营的朝鲜开城工业园区。这个工业园区在朝鲜去年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之后关闭。文在寅最接近的对手也是自由的韩国党的候选人，还有国民之党的候选人安哲秀。安哲秀也是一位自由派人士。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五角大楼同意未来五年为亚太地区增加80亿美元，来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力量。这些资金将用于提升美军基础设施建设，让美军能够开展更多的行动，并且向亚太地区部署更多的部队和舰艇。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项努力体现了美国对亚太地区更大的承诺，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越来越紧张之际。这项名叫“稳定亚太”提案的计划，最初由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提出，后来得到国会的其他议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的支持。不过，支持者们还没有提供方案的细节，也没有告知资金的来源。支持者们认为，这项提案类似2014年的欧洲信心保障提案。2014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也在当年的国防预算当中追加了34亿美元。川普政府已经提出增加本年度的军费，并提议为2018财年再追加54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和国会工作人员的话说，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资金可以马上用于这项亚洲提案，但是他们指出这笔资金需要五年时间分批到位。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基本上放弃了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后，川普政府还在打造自己的亚洲战略。但是分析人士说，考虑到川普目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在亚洲扩张军力的任何计划都要让北京放心，这并不是针对北京的。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现在第一次跟中国撕破脸，而且呢，直接对中国叫阵。有关的详情，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美国观察》节目当中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跟主持人在介绍中做了下面这段采访报告。
朝鲜官方朝中社发表署名文章，指责意识形态盟友中国要对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该文还说，朝鲜为中国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这篇被认为是代表朝鲜最高当局的文章说，邻近的大国内部连日传出不按势力失去分寸的言论，使局势更加紧张。文章最后说，中国要深思，现在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妄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请海涛来谈谈朝中社的这篇文章。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注意到朝中社的这篇文章啊，是应该是首次吧，对中国称为中国大陆，那么这是释放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的确，这个朝中社呢，由于朝鲜和中国这多年来几十年的关系是可以说是铁哥们，他们从来不说就是中国大陆，即便提到这个中国，他们肯定是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是首次在朝中社这么重要的通讯社，大家都知道新华社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关系，朝鲜朝中社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就是他们的一个喉舌。他既然提到这个中国，而把中国说成是中国大陆，那就是肯定有一番别的意思，就是说在朝鲜当局他们来看，今天来看呢，就是这个北方的好邻居同志家兄弟呢，可能是要出现了一些变化，起码朝鲜当局认为是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我们再具体来看看这篇署名金哲的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表的？主要的论点都有哪些？
因为最近不是朝鲜它连续试射这个核武器，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紧张关系。中国呢也多次站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上，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呼吁朝鲜要禁止这个核武器。在这个关节骨眼上，就是说朝鲜面临到这国际上国际社会，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朝鲜呢终于就是按捺不住多年来积怨的这个机器，这个怨气终于找到一个爆发口给爆发出来了。这就是这篇金哲这篇文章的这个背景。
那么主要的论点呢？
它主要是论点就是说，我们都是多年几十年的这个同志家兄弟，流了很多鲜血，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中国背信弃义，你抛弃了我们，你应该为现在朝鲜半岛的发生的很多事情来负责。特别是你，因为你抛弃了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就是抗美的第一线，我们朝鲜70年来为你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结果你们翻过来把我们抛弃掉，这是他这篇这个文章的这中心点和主要思想。
嗯，那么据报道，这篇文章其实在朝中社是出现了两次啊，那么这两次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次是5月3号朝中社出来，他第一次登出了一个简本，那么当时呢就有就是中文版的，这有个节本，就大概有1页，当时有好多这个细心的观众马上发现，哦，你原来你的朝文版的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篇文章，你这个中文版呢只是把它非常简洁的把它出来，那么大家一指出来，3天之后大概5月6号或者7号朝中社再次发表，重新把这篇文章登出来，这次把这个上次删去的好多痛骂这个中国这个带有很大情绪化和这些这个段落和词句，再次把它全文都刊登出来，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话。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作为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网络报名时间5月8号截止，台湾确定没有收到邀请函，台湾政府对此表达高度的遗憾和不满。在野党立法委员呼吁政府认清国际现实，找出解决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星期二发布新闻稿指出，针对尚未接获邀请出席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 表达高度遗憾及不满，也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WHO 应该正视台湾作为全球防疫体系的一环，以及2300万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还有各区域国家与国际医卫团体的共同诉求。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来也连续以中英日文透过推特发文10次向国际喊话，强调台湾受惠于医疗环境，许多人的健康受到保护，期盼能够实现参加世卫大会，对于全世界人们的健康与福祉做出贡献。第70届世卫大会将于5月22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网络报名的时间于本周一截止，台湾确定没有收到邀请函。台湾卫生福利部星期二召开记者会，陈时中部长表示心情非常沉重。他强调，参加 WHA 的目的是期望对世界健康安全体系做出专业、实质、有意义的贡献。
台湾没有办法参加 WHA， 那当然是我们的损失，那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但是仍然还有2个礼拜，我们仍然有努力的空间。我们不会放弃，我们要继续努力。
陈时中部长还说，台湾代表团将如期前往日内瓦，与其他国家举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不论是场内或场外的会谈都具有实质的意义，就是要和世界各国分享台湾的医疗卫生经验。针对美国之音提问，如果在日内瓦遇到中国代表，台湾将如何应对，陈时中部长表示，不回应政治性问题，但是基本上的态度是不卑不亢。另一方面，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批评，收不到 WHA 邀请函，除了发推特，蔡英文总统还做了什么呢？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治国不是在推特上发文，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如何让中华民国台湾有机会站上世界舞台，在公共卫生的防疫上不会缺席，在各项防疫的资讯上可以拿到第一手资料。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相信这个球在蔡英文总统手上，要体认国际现实，找出解决的方法跟方案，不要只有谴责。
连秀委员还指出，蔡总统很清楚问题在哪里，不承认九二共识没有关系，那就建立一个更好的两岸框架，但是所谓的三星主张并没有实质的架构，仍然只是测风向球。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8年期间，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世卫大会，当时在野的民进党批评此举是矮化国格。民进党外交国防及卫生环境2个委员会的立委也举行记者会，谴责世界卫生组织不顾普世人权， 屈从政治干预，将台湾屏蔽于全球健康及防疫网络之外。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中国国台办已经公然表明，因为政治因素阻挠台湾参加 WHA， 这样的做法只会让两岸渐行渐远，中国要为此付出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旅游目的地开发正在经历方向性的调整，与此同时呢，大批中国大陆游客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放弃来台湾旅游之际，中国大陆各省的旅游局却踊跃的来台湾招揽游客，两边的游客价值取向非常不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历时四天的2017年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5月8日落下帷幕，这是台北第11次举行这样的盛会，展览单位460多家，主办方在台北世贸中心设展台1200多个，参观者达28万多人次。组织者说预计可以创下约11亿新台币的商机。吴志健是台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他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大陆游客减少的背景下，这次博览会在旅游目的地的推出方面突出了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报道说印度尼西亚观光局首次应邀参展。吴志健说，
是的，从这次的整个参展的厂商来看呢，实际上东南亚国家来参展的单位跟国家就不少，像有印尼、有泰国，还有其他相关的都有今天都来参展。那这个就是以第一个就是以让台湾的游客到这些东协国家或南亚国家去旅游，相对也吸引他们到台湾来旅游，做成一个双向的一个交通旅游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的。
蔡英文政府执政近一年来，大陆游客受两岸政治因素的影响，主动或者被动放弃来台旅游，整体来台数量明显减少，对台湾旅游业冲击很大。不过吴志健分析说，
实际上从官方的数字看到，确实陆客来台旅游的这个数字确实有减少了一些，对，那当然也有一定相当程度的影响。当然大家都在问说，这个对台湾的旅游业的影响到底到什么程度？我就举个比例就好，就是只专做大陆的旅行社的这个的旅行社呢，当然相当程度影响一定很大。只专做陆客来台旅游的游览车的车行，当然影响很大。但是我们都知道，事实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确实在经营的角度是一个本，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这位台湾旅游业人士说，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似乎在摆脱旅游困境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他说，
对，那当然政府的新南向政策确实也解决了一些业者的问题，比如说在签证上面的便利甚至免签，从去年的泰国跟汶莱的免签，包括今年6月份的菲律宾国家的免签，相对在这方面的旅游人口的成长确实有看到。再像韩国、日本在今年，我们预计今年的来台旅客也会增长，当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弥补的这一个的一个欠缺。
这次博览会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中国大陆游客来台大量减少的同时，中国大陆各省市的旅游局却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大力吸引台湾游客。在中国大陆一个展台工作的台湾当地工作人员蔡小姐对美国之音说，大陆游客和台湾游客价值取向不同。她说，
订团还蛮踊跃的，因为价格上面还蛮划算，然后住的也不错，吃的话要看团费啊。然后你说心情有没有影响的话，其实大致上是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大陆人是来台跟我们台湾过去玩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所以基本上我们台湾人要过去玩不太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对对对。
有参观者对美国之音说，大陆游客爱国泛政治化，而台湾游客一般很实际。看来大陆观光局也认识到这一点，难怪他们都来抢台湾的商机。不过也有一位参观者对前往大陆心有余悸，他说那里的导游强迫购物太超过，为的是多拿回扣。 他还说桂林那个地方的假货真多，买了一个正经厂家的猫眼石原来是假的，而且居然还带有真货认证，难怪展览场地的许多大陆线路的广告上都特别标有本行程无购物等字样。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东南亚有关的消息。尽管川普政府做出新的举措，拉近跟东南亚的关系，但是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受访者对这种关系的信心相当的低。是在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的东盟研究中心进行了题为东南亚人如何看待川普政府这样的网上民调。这个中心上个月收到了来自东盟各国政府官员、公民社会成员、商界领导人、学术机构还有记者等300多份民调回复。大约 43% 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政府对东南亚不感兴趣。37% 的受访者表示川普政府对东南亚感兴趣，还有将近4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预计美国参与东南亚地区的事务在减少，以及美国作为盟友不可靠。川普政府已经寻求通过一系列运作来缓解这种担忧。上周末，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首都华盛顿首次主持了有来自东盟10个成员国外长还有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在另外一方面，在印尼有一家法院判处了雅加达省长钟万学因亵渎宗教罪入狱2年。钟万学表示他将对判决提出上诉。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国家的这位基督徒政治家被控去年在竞选连任的时候犯下了亵渎宗教罪。当时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告诉选民，如果他们相信在《可兰经》里面有明确的经文禁止穆斯林选举一位非穆斯林作为领导人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就是受骗了。钟万学的支持率在受到指控之后开始大幅的下跌，最终在上个月的决选选举中失利。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北极地区的一些活动可能会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长期的隐患。他还说，美国没有正式加入国际海洋法公约，将会损害未来保护自己的北极权益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5月3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中国在自己周边海域的行为引起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但是他在北极地区的行为以及北冰洋未来的安全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说，随着气候变暖和冰盖逐渐融化，北冰洋东北航道和西北航道的安全会成为越来越大的隐患。
We talk about the nine dash line, the East China Sea, South.
他说，我们谈论九段线，谈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但是北冰洋那两片水域怎么办？对我们的今天和未来，这都是一项战略挑战。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北部位于北极圈内，按照国际法，美国对北冰洋的部分海域拥有12海里领海、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以及大陆架延伸等权益。楚孔夫特上将说，作为维护美国北冰洋海权的一个主要机构，美国海警队监察到中国船只经常出现在北冰洋，甚至在美国大陆架延伸地带实施勘察活动。他说，据粗略估计，北冰洋海床上有价值10000亿美元的稀有矿藏，因此我们经常看到雪龙号破冰船在那里活动，而且常常在我们的大陆架延伸带上勘察。中国称雪龙号破冰船定期在北冰洋上实施科学考察，以期获得对那里的气候、海洋及其生物更多的了解。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声称自己是一个近北极国家，并视北冰洋为全球共享之地。近些年来，中国大大增加了在北极地区的经济投资和外交投入，包括与北极地区国家合作开发资源，提升与他们的外交关系，为未来在北极地区可能展开大规模行动做好准备。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说， 美国正试图加强对北极地区的监察能力，包括从现在开始设计和制造六艘破冰船，从明年开始部署专门用于北极地区搜救和侦察任务的卫星。与此同时，他认为美国需要尽快批准和加入国际海洋法公约。
We're the only Arctic nation that has not ratified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他说，我们是唯一一个还没有核准国际海洋公约的北极国家。那么我们以什么行为准则去真正确立我们在那个地区的主权呢？美国早在国际海洋法公约1994年正式成立时就签署了这一公约，但这项公约因为未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而一直没有被美国正式接受。反对者说这项公约会削弱美国的主权，称即使美国国会批准加入国际法公约，中国也不会改变他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军方将领们则认为，过去20多年来，美国实际上一直在遵从国际海洋法公约，正式加入这一公约有助于保护美国在北冰洋和南中国海等海域的权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发出了信号，继续重视跟觊觎北极地区。俄军北极武装装备还有北极作战部队在5月9号的红场阅兵活动里首次亮相，离中国不远的一大批俄罗斯远东城市呢，也将阅兵秀肌肉展示军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正在准备迎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2周年纪念日，在即将到来的5月9日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中，俄罗斯将展示一批新式武器装备，但是与往年不同，今年将第一次展出专门为北极部队研制在北极地区所使用的武器装备。这些武器现已经被部署在北纬80度附近位于北极圈内目前由俄罗斯控制的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上。俄罗斯国防部说，红场阅兵所展示的北极作战武器包括铠甲和托尔两种近程防空导弹系统，它们被分别安装在勇士型履带牵引车上。这种履带牵引车的特殊设计使它能够在极地地区的冰雪上灵活行走。在最近几天所举行的多次阅兵彩排活动中，俄罗斯军方已经展示了这种外表涂有黑白相间的伪装色专门用在北极地区的履带牵引车和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的北极作战部队北方舰队下属的第61独立海军陆战旅已将首次参加红场阅兵。这支配备雪橇和其他极地作战装备并且拥有空降能力的俄军精锐部队曾经两次参加过车臣战争，苏联时代也曾被多次派遣到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服役，目前驻扎在北极圈内巴罗支海岸边离挪威和芬兰边境不远的地区。俄罗斯最近几年对北极地区日益重视，北极武器装备和北极作战部队首次参加红场阅兵显示俄罗斯正向外界发出信号，在涉及北极利益时莫斯科不会退让。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随着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俄罗斯不会允许别人挑战和威胁他的北极利益。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认为他对北极地区的许多地方都拥有主权，如果别人想对俄罗斯所认为的主权地区咬上一口，俄罗斯肯定会回应做出反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然被认为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但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想获得北极地区的许多土地。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几年前已经向联合国提出申请，想对北冰洋的大片大陆架地区拥有主权。俄罗斯认为这些大陆架是俄罗斯领土的自然延伸。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目前对北极的立场日益接近前苏联。 普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理三月下旬刚刚访问了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俄罗斯几年前特别组建了北极作战部队和北极司令部。此外，俄罗斯也正在为海军研制在极地地区行驶的军舰，同时在北极地区部署驻扎了军队、防空导弹和雷达预警系统等。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被遗弃的北极地区的许多军事基地，现在又被重新恢复并翻新扩建。俄罗斯国防部最近还特别公布了一组位于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上的三叶草北极军事基地的照片。红场阅兵除了向外界发出信号外，也有展示军事实力、威慑对手和邻国的目的。俄罗斯今年5月9日将同时在28个城市举行阅兵活动。位于北极圈内的两个俄罗斯主要城市摩尔曼斯克和北莫尔斯克将举行阅兵，为了威慑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3个城市将有阅兵。举行阅兵的还包括高加索地区及其周围的俄罗斯南部的一批城市。俄罗斯虽然同西方关系恶化，并一直高调批评北约的威胁，但在离北约国家不远的俄罗斯西部地区，仅有加里宁格勒、圣彼得堡和斯蒙林斯克3个城市举行阅兵。在加里宁格勒的阅兵中，俄罗斯将首次展出先进的堡垒式和巴尔式岸舰导弹系统。俄军不久前曾经在叙利亚使用堡垒式岸舰导弹攻击陆地目标，显示这种导弹的多功能特点。俄罗斯媒体说，堡垒和巴尔式岸舰导弹不久前已被部署在被北约国家包围、过去属于德国的加里宁格勒以及同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显示俄罗斯保卫这些地区的决心。但堡垒式岸舰导弹在尚未装备俄军之前，俄罗斯几年前已经首先提供给越南并装备了越南军队，显示俄罗斯非常热心和重视帮助越南来威慑中国。除了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俄罗斯的南部外，俄罗斯今年另一个阅兵较为集中的是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离中国不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乌苏里斯克，也就是双城子，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别洛格尔斯克、赤塔和乌兰乌德，这6个城市都要在5月9日举行阅兵活动。普京体制的许多反对者和西方媒体一直关注和批评俄罗斯正在青少年中越来越多地从事军国主义教育。由俄罗斯国防部组织和支持，主要由中小学生组成的青年军5月9日也将首次参加红场阅兵。在即将举行的红场阅兵中，还将首次展出最新升级版的 T-72 型坦克，以及2年前在红场阅兵中亮相的阿尔马塔式坦克。此外还有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以及 S-400 防空导弹等武器。同中国的阅兵活动相似，为了公关宣传和提高军队的形象，身着漂亮军服的俄罗斯女兵方队已经参加今年的红场阅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朝鲜半岛情势紧绷之际，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洛伊斯·弗兰克尔，他在4月份跟10多位美国的国会议员访问了韩国跟日本。弗兰克尔最近在国会山接受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了他的亚洲行，还有他对美国总统川普上任100天的表现。弗兰克尔议员在2013年进入众议院，目前他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还有运输及基础设施委员会的成员，也是本届国会女性事务议员团的主席。他认为对朝鲜动武是最坏的选项。下面请收听张佩芝所做的这个专访。
弗兰克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您四月份访问了韩国和日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您看到了什么？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是一个由智囊机构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访问，参访成员包括两党议员。我们主要是深入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朝鲜半岛危机。
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We listened to military personnel, ambassadors, scholars from China.South Korea, United States, Japan.
我们和军方人员、大使、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学者进行会晤，听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国防部长会晤，我们加强美国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另外，这次访问也再次让我们体会到军事行动不会有好的结果。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a military result is not going to be a good one.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现在朝鲜半岛情况是他所看到最糟糕的时候。您个人认为美国应如何处理这个危机？
Well, I have to agree with almost everyone who has said that a preempt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s.
几乎每个人都说，先发制人的军事干涉是我们最坏、最糟糕的选择。我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在当地有成千上万名美军，数十万在当地居住的美国公民，上百万的韩国老百姓。如果我们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还有包括我们在日本的朋友。另外，整个地区都会不稳定，也会影响中国和周边地区。我认为现在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让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尤其是经济领域，也就是加强现有的制裁或实行更多的制裁。
Pressure by China, especially at the economic end, and that is to enforce the sanc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 place, and to consider perhaps even more.
It has been over 100 days. 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刚过100天，您如何评估他的表现？他的政策如何正面的与负面的影响您的选民
？Your constituents. Well, I'm going to try to be diplomatic about this. I would say for sure.At best, it's been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this president. Now, I disagree with a lot of his policies. He's tried to repeal.
我要尝试用比较客气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充其量，你可以说他上任后的100天是个学习阶段，但我非常不同意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尝试要废除奥巴马健保计划。这个计划已经让上百万美国人有医疗保险。他忽视重要的环保法规，但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他完全不尊重、不理会所有情报单位，表示俄罗斯在去年选举中入侵美国电脑系统。我可以一直说下去。今天他说希望今年9月让政府好好关闭一次。我的建议是，他应该先关闭他的推特账号。
A good old shutdown of the government sometime in September. Well, my suggestion is he shut down the Twitter account and.Keep learning.
Lastly, is there any?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观众说的
？I've been to China. It was really one of my best and greatest trips.
我去过中国，那是我最好的访问之一。我告诉我的同事，如果你要选择访问世界上任何地方，就应该选择去中国。当你下飞机时，看到这么多人熙熙攘攘，你会体验到中国的经济力量。我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在双方都关心的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朝鲜核危机。我们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必须和平相处，互相帮助。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朝鲜跟俄罗斯本来计划在5月8号开通由朝鲜万景峰号轮船运营的路线，突然呢宣布推迟。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可能是用这个方式来对朝鲜发展核项目跟核导弹项目保释警告。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万景峰号轮船原定连接朝鲜东北部罗新经济特区和俄罗斯远东沿海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华人所称的海参崴。这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俄罗斯港湾有关部门以接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为由，称入港许可来不及下发，将对通航日期进行调整。 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国际安全高级研究员瓦西里·卡申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可能是在向朝鲜发出信号，表明俄罗斯正在限制与朝鲜的经济往来。他说，
我们正在与中国协调措施，这可能是向朝鲜施压的又一步，让他们更加遵从中国提出的要求。
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篇报道说，俄罗斯希望加强与朝鲜的经济联系，希望对朝鲜有更大的经济影响力。据路透社报道，尽管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量没有持续增加，但双方的商业和运输往来最近变得频繁。商业分析机构汤森路透的运输数据显示，海参崴和朝鲜东海岸之间的运油船来往越来越多。今年一月，俄罗斯官员访问平壤，讨论连接俄罗斯东部城市哈桑和朝鲜罗金港的铁路，双方同意朝鲜工程师赴俄培训。另一方面，有分析认为，由于中朝关系降温，制裁压力加大，朝鲜迫切需要争取俄罗斯的支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朝鲜问题专家彼得罗夫对路透社说，朝鲜半个世纪以来都在诱取北京和莫斯科争夺谁能获得对朝鲜更大的影响力。不过，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俄罗斯影响朝鲜的方式十分有限，对朝政策总体需要和中国一致。他说，
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量不高，每年只有1亿美元左右，而且朝俄贸易的一大部分是经过中国中转，这部分贸易受制于中国政府的决定。我们在朝鲜问题中的利益很有限，俄罗斯在对朝政策上与中国紧密协调。
有日本媒体认为，俄罗斯领导人不会决定最终取消万景峰的航线，普京更不会愿意在明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前表现出在西方压力下的屈服姿态。万景峰号能够运送少量来自朝鲜的消费品和食品，给朝鲜带来一定的经济好处，但俄罗斯专家说，这艘船更大的作用在于向俄罗斯远东地区运输朝鲜劳工，因为朝鲜工人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重要的劳工组成部分，俄罗斯希望能继续获取这一资源。
朝鲜工人是你能想象到最安全的劳动力，而且他们表现很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这样的地方，你能雇佣到朝鲜施工队，他们能帮你装修房子，价格便宜，质量好，工作及时。
卡申说，朝鲜半岛如果爆发战争，俄罗斯不会干预。他说，俄罗斯最关注的是在可能的核爆炸之后，保护俄罗斯领土免受意外攻击，以及朝鲜难民涌入俄罗斯。他还说，俄罗斯在朝鲜核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印度的媒体报道说，为了消除印度方面的担忧，中国表示可以考虑重新命名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经过巴基斯坦与印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新德里认为，把这个项目称为中巴经济走廊，相当于承认巴基斯坦对那片地区的领土要求。美国之音就此做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兆辉在印度三军协会演讲时说，中国不介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主权和领土争议，并表示中巴经济走廊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合作和互联互通。他说，中巴经济走廊不涉及也不影响主权争议问题，历史上中印也有将领土争议和双边关系脱钩的成功先例，我们甚至可以考虑重新命名中巴经济走廊。他还表示，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就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有过密切合作，现在中国同印度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意愿是真诚的，因为这对两国都有利。不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这次演讲的中英文稿中没有“我们甚至可以考虑重新命名中巴经济走廊”这句话，不知道是这位大使当时临场脱稿发挥，还是事后从稿中删掉了。 中巴经济走廊是201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首次提出的，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先行项目。印度反对中巴经济走廊的主要原因是，这条经济通道经过有争议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也被称为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则称之为巴占克什米尔地区。今年早些时候，印度总理莫迪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称互联互通不能损害一个国家的主权。上个星期，印度财长亚伦杰特利也重申了印度的这一立场。他说，由于涉及主权问题，印度对一带一路持保留意见。有印度媒体分析说，中巴经济走廊改名或许有助于消除印度方面在主权问题上的担忧，但是对于新德里来说实际意义不大，因为在这条走廊上，中国将在巴基斯坦控制的印度领土上进行投资和项目建设。而另一方面，改名或许会引起巴基斯坦的不悦。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篇跟亚太地区有关的报道。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亚太地区，现在呢前景依然很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最新的数据显示亚太地区的增长势头正在加强，这应该是个很好的消息。不过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指出，该地区也就是亚太地区现在面临人口老化还有生产率疲弱等长期的阻力，应当推进结构性的改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所做的详细报道。
国际基金组织5月8号发布的2017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期，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从去年的 5.3% 上升到2017年的 5.5%。在亚洲最大的几个经济体中，中国和日本在政策刺激措施的推动之下，近期增长势头尤为强劲。基金组织刚刚发布的这份亚太地区经济状况报告说，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推出的刺激措施对于其他经济体也带来了有利的影响。采购经理人指数等前瞻性的指标显示，到2017年初时，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活动普遍持续增强。基金组织上调了中国和日本2017年经济增速，主要依据是两国政府在政策上的持续支持以及近期较好的经济数据。亚洲另外两个主要的经济体印度和韩国今年的增速预期则被下调，主要原因是印度货币置换带来的临时性的影响以及韩国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基金组织认为，从中期来看，关键的结构性改革会使得印度经济增长提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影响。美国更多的刺激措施和中国更强劲的增长会在短期内为这个地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但基金组织认为亚太地区增长前景总体上仍有下行的风险。近期的风险方面，基金组织称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可能导致资本流动波动，可能导致一些经济体薄弱的资产负债表恶化。鉴于亚太地区在贸易上的开放程度，发达国家更多的内向型政策会对这个地区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中国如果在转型期间出现较预期更多的波动，也会产生大规模的溢出效应。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国内政治不确定等因素会累积一些国家的增长前景。从中期来看，基金组织强调了这个地区面临的一些长期阻力，包括部分国家人口老龄化以及在追赶生产率方面步伐缓慢等。最新的亚太经济展望重点讨论了亚洲因为人口结构变化面临的挑战及未富先老的问题。基金组织称，亚洲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欧美更快，从现有趋势来看呢，一些国家在老龄化周期中达到与发达国家相近的峰值时，其人均收入以美国为基准将远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该展望报告认为，老龄化情况严重的亚洲国家其造成的影响尤为严峻。这个地区的另外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生产率增速放缓。基金组织说， 那将限制亚洲经济体追赶美国和其他技术先进国家的生产率。据这份展望报告，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下降最为严重。报告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改革，生产率增速可能在一段时期持续低迷，而迅速老龄化带来的阻力也越发严峻。基金组织建议亚洲国家推出适当政策刺激需求，并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以强化其薄弱领域的增长势头。由于该地区多数经济体通胀率都低于目标水平，并存在产能闲置，基金组认为其总体上应当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部分国家，尤其是债务水平较高、财政可信度有待加强的国家，有必要实施中期财政整顿。基金组织强调，亚洲国家需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以帮助降低外部失衡，减少国内以及外部脆弱性，促进更快、更具包容性的增长。这份展望报告强调了一些亚洲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速放缓的挑战，敦促这些国家为了应对挑战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在改革中，则应该优先地推出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体系改革。基金组织建议各国在老龄化到来之前，及早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并特别关注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由于外部因素不如以往有利，经济上的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则尤为重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天五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两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欧盟、德国大使馆、法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以及瑞士代表处在4月25号的联合地方宣言中对乍得最近逮捕公民社会活动人士表示关切。这份签署的宣言称，我们对几名公民社会活动人士被拘禁，没有公布对他们指控的信息，以及他们被关押的处境表示担忧，希望重申我们支持尊重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以及示威权利，这些是民主的基本要素。公民社会的成员应在强化民主与法治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份联合宣言还对有关报道作出回应。报道说，4月11号，两辆乘坐86到100名犯人的车队受到全副武装枪手的攻击，导致9名犯人死亡，其中8人涉嫌卷入了伊德里斯·戴比总统的侄子一月被杀案件。宣言的签署方说，攻击犯人的车队、暗杀转运途中的犯人也令人关注。我们相信公正审判的权利，公正审判能防止逃脱惩罚，保护人们不受酷刑。希望当局能查清这些行为，对肇事者绳之以法。总检察长和公民社会的成员也谴责这次攻击事件。美国和其他宣言签署方鼓励乍得确保宪法和乍得签署的国际协议赋予的权利受到尊重，这将有助于和平 与稳定。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